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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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老朋友李芳，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，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，我要借着新约的罗马书12章17-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不要以恶报恶。罗马书12章17节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不以恶报恶，这个报复心严格说来每一个人都有，当人无理的侮辱了我们，欺负了我们，心里怎么可能会没有气，不想报复呢？可是我们的信仰却让我们活出神的宽容，圣经的要求是还要活出神的恩慈，这种要求对普通人来说相当的不容易，但是若是没有人真的做到了，我们就很难得到鼓励。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之外，我们也在圣经里看到了，凡是主的门徒，他们都是以德报怨的。就是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基督徒，也有许多人都是以德报怨，使我们深受鼓励。话说在1956年的时候，有5位宣教士，他们去到厄瓜多尔这个地方，试图传福音给一个叫做华欧拉尼族人。但不幸的是，他们都这五个人呢，他们全部殉道，受到杀害。但是接下来却有更出乎人意料的事，就是这些宣教士，他们的遗孀还带着他们年幼的女儿，其中有一位宣教士，他的妹妹也参与其中，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这个杀害了他们亲人的部落里面，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跟这个族人一起生活，学习他们的语言，并且为他们翻译圣经。这些殉道者的家属活出了宽容与恩慈，使这个族的人相信上帝对他们的爱，并且有许多人都接受耶稣为他们生命的救主。在我们今天所要攻读的罗马书12章20节说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。在旧约的箴言25章21-22节也说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。使徒保罗清楚地表明，我们基督徒对仇敌要释出我们的善意，这时就能够化敌为友。当然报复心每个人都有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有力量去化解我们心中的恨，而有力量去爱别人。当我们有这个心愿，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做成神的功，因为侍奉神的人必须是守节心清的。谁能够站在耶和华的山，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？诗篇24篇3-4节说，就是守节心清的人，神是严格的要求我们，想要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必须守节心清。如果我们心中满了怨恨，还想要报复，那就是心不清，心不清很难见到我们的神。若是还继续的沉溺于罪恶，又胆敢厚颜的想要进入到至圣所，这个简直就是公然的侮辱神。在旧约时代，一个人的手是代表一个人的作为，清洁的手是象征他纯全的作为，所以祭司在进入圣殿之前，他们需要先洗手，这象征着只有那些个清洁的人、干净的人才能够敬拜圣洁的神。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个让我们非常生气的事，求圣灵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守节还要心清，因为我们要来 侍奉的神是一位清洁圣洁的神，若是我们想要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，就必须要守节心清。若是想要效法基督，真的不以恶报恶，不会心里面仇恨人，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力量，因为靠自己的力量去爱别人是很困难的，所以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真心的爱仇敌，并且使用我们带领他们来到主的前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攻读新约的罗马书十二章，我们要攻读17节到21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不以恶报恶。请您打开圣经了，
生活百花园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罗马书12章17到21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不以恶报恶。圣经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路加福音6章31到32节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。
报恶，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以恶报恶，以更大的来胜这自以为是的。所以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是越久越恶，就是打仗的兵器也是越来越厉害，但是我们神所征战的兵器是善，不是恶。我们的神是以善胜恶，好像看起来很软弱哈，却是刚强，看起来是失败的，但最后却是胜利的。尤其是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要和神站在同一条的战线上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是神的征战兵器，就是必须以善胜恶。假如我们也和世人一样以恶报恶，这个事情看起来我们是胜利了，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却是失败的。所以凡事不遵守神所规定的原则，就是以善胜恶的原则而征战的话，那都是失败。就像有一些人就是忍不住那口气非说出来，才能够抒发自己胸中的怨气，岂不知我们自己所说的正在得罪神，而对方却不一定是值得我们用这么难听的口气去说这句话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了实情，知道自己是冤枉了好人，我们将会何等的后悔呢？所以以善胜恶必定会永远得胜。若是守不住这个防线，那就是帮了魔鬼撒旦的忙了。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 他讲到我们基督徒征战的时候，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这些军装，每一样的军装都是神的善良美丽。严格说来，在我们的里面实在不能够允许这些丑陋的恶存在，就算我们还没有做出这个恶事来，但是恶念在我们的心中盘踞，我们已经失败了。这个属灵的仗打起来真是奇妙，但是我们可以看主耶稣，他完成了神的旨意，他得胜了。在那样的环境里所受到那样的攻击，我们的主不但没有犯过罪，连罪的意念也从来没有进入到他的心中。所以主耶稣所讲的道就是两刃的利剑。我们的主论到犯罪与不犯罪，他不但是行于外面，他也包括了里面的意念在内。就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，他教训我们，在第五章他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都是点出了我们心里面的意念。我们追求得胜的人，也就是参与在神征战当中的人，我们必须要以善胜恶，才能够算是得胜。就在约翰一书三章第十节，使徒约翰也说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，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。那我们的神呢，他的心是宽大的，我们若是要和神站在一起，那我们的心也必须要宽大。我们的容量越大，我们得到的这个生命的能力也越多。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这么多的恩赐，是因为主耶稣在他回来以前，圣经有预言说，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苦难呢、啊，人要无缘无故的与我们为敌。在希伯来书里，我们就看见许多人因为苦难的缘故，因为要信主遵行神旨意的缘故，他们必须东奔西跑，到处躲藏。神却说，这些人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，那哪里配？天国配，他们是天国的人。所以今天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应付处理这外面一切的环境，我们当如何呢？斯提凡的祷告就是我们的榜样。他说，神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斯提凡的祷告是个属天的祷告，这个祷告保罗他也在场，这个祷告他可是听得清清楚楚，但是这个声音却是默然的软化了这颗顽强的心，以致后来他在蒙召之后，使徒保罗成为大有能力的传道者，他是外邦人的使徒。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的二十节他说，所以你的仇敌若是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不过这节经文并不是把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要把他烧死，意思是说使他感到羞愧，面红耳赤的意思。基督徒对待仇敌的态度不是报复，乃是施恩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这就是善待仇敌，爱他们就要像对待平常人一样，不要因为他是仇敌便在心灵上格外的去厌恶他们，存着偏见与他们为难。虽然仇敌是用敌对的态度对待过我们，但是我们却要对他们像我们所爱的人一样，不存着偏见，还要顾念他们的需要。也许我们的善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，意思说我们不可以因为别人的恶行我们也以恶报恶。别人虽然以恶待我们， 但是我们却要以善对待他，因为我们是奉献的人。何况主耶稣也说过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何况一个奉献的人，他的奉献是一个完全的奉献，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圣经说这是圣洁的，圣洁就是要做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用的人。因为我们已经被主的宝血所洁净了，在我们的里面实在容不下任何的恶念，因为那些念头不是圣洁的，也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既然已经完全奉献了，这个生活就是叫神喜悦的生活，不是叫我们喜悦的生活。保罗说，我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所以这种生活就是奉献。这样我们被别人得罪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主耶稣说的，你要赦免人，赦免你的弟兄70个7次，70个7次数都数不清了，那就是算了。若是咽不下这口气的话，就要祷告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不能够假装赦免，我们必须真的赦免。我们在神的前面要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，也可以说神的儿女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应当要求主给我们度量，就像神的度量这样。那么我们主的度量有多大呢？我们的主耶稣曾经举过一个例子，在马太福音18章23到27节，他说到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就在算的时候呢，有人就带了一个欠了1000万两银子的人来，但是呢，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之物，于是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这个仆人就伏伏在地拜他的主人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就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怎么知道他走到外面却看见了一个仅仅是欠了他10两银子的人，他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朋友就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偿还。可是他竟不肯哦，就把他下在监里。这个时候主人听见了说，你这个恶奴才，你欠了我1000万银子，我都免了你的债，赦免了你，难道你不能够按着我的恩典来对待别人吗？于是就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才可以出来。但是1000万两银子是永远也还不清的。主耶稣举这个例子就是说，从神看来，这一个不肯赦免别人的人是个何等无礼的人。也就是信主的人对于弟兄们若是不能够赦免，不能够饶恕，反而以恶待恶，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他缺少的是恩典。接着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这个欠了1000万两银子的人，他的主人就对他说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您看我们的主盼望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呢？就是主怎么对待我们。我们的主本来应当按着公义向我们有所要求的，可是我们的主并没有，他用恩典来对待我们，所以我们的主是按着连续免了我们的债。主也盼望我们也按着连续免了人的债。正如主耶稣说，他用什么凉气凉给我们，他也盼望我们用什么凉气凉给别人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必须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在我们得救以前，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凭着自己的心意去做。我们得救以后就有一个基本的改变，也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之后，圣灵又日日的更新我们，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不能够再凭着自己的喜好去行，乃是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若是越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里面就越平安，也就越喜乐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喜乐乃是在乎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。一个柔软的人，伏在神旨意下面的人， 我们要少走许多的冤枉路。神也因着爱我们的缘故，他总是会借着一些外面的事情，像外面的环境啊，还有我们的遭遇，教导我们服在神的权柄、神的管理之下。能够学会忍耐的人真是有福气，就像我们能够学会安静，不是因为环境安静，是里面安静，那么我们的灵在任何的地方就不会被任何的事情所搅扰，这时神的平安就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。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张翰林弟兄所演唱的，取名为《领受你的爱》。是的，神的爱就是神的神性，神的爱就是我们的力量，神的爱就是我们的鼓励，神的爱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当神在爱中向我们说话，指示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留心听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温和的，圣灵是温和的，从来不勉强我们，却是要恩待那听他的话而遵行的人。
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
一个被判罪服刑的人就要出狱了，他和家人已经许久没有联系，他实在害怕家人不接纳他，心里想，如果家人不欢迎他，他就要立即离开，从此把家乡忘去，永远不再回去了。于是他向家人要求一个信号，要是他们欢迎他回家，就请在山坡上的那棵橡树上悬挂一条彩带，让他从车上远远就能够看到。他在火车里紧张地眺望着那个转弯处的出现，从那儿便可以看到故乡山坡及山坡上的橡树。就在火车转弯的那一刹那，橡树进入了他的眼帘，树上挂着成千的彩带，在灿烂的阳光下飞舞，发出宽恕和欢迎的信息，在迎着他。
每一个人都需要爱和接纳，求主把基督长阔高深的爱赐在你心中，让你成为别人灿烂的彩带，同时也能够接纳和饶恕那些曾经深深伤害过你的人。
这个广播剧的故事是取材自美国在六十年代真实的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囚犯因为犯的错误被判刑三年的有期徒刑，当他出狱的前夕，就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，在信中告诉他的妻子，如果妻子依然爱他，仍然在等他回家，那么就在村口的老橡树上系上一条黄丝带，如果他在树上看不见黄丝带，他就明白妻子的心意，他会默默地离开，继续乘车流浪远方。怎知他在不远处就看见了橡树上的黄丝带，满树的黄丝带，不只是他欢喜的雀跃，就是全车的人也为他祝福，他的妻子原谅他了。这就是老橡树上的黄丝带的故事。这首歌的英文名字就是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， 绑一条黄丝带在老橡树上。这是个真实的感动人的故事。宽容原谅总是带来最美好的结局。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，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，这本书的书名叫做《将来必成的事》，是根据圣经的记载，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。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、末世的现象，还有教会的背叛、教会合一的运动，谈到十国联合政府，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，还有神审判列国、审判以色列人、无底坑千禧年。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。愿神赐福于您全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我们在下星期一的空中再会了。主必赐福于您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